弟兄姐妹平安，很高兴已经有多年没来七口，所以好像感觉到这一次来又有不同的新鲜感。感觉到我从凤凰城来的时候还要100度，来到这里现在80几度，是非常舒适的一个环境。那我们今天能有机会在一起敬拜是神的恩典。我今天要跟各位讲的题目是成长教会的建造。我是用诗经的讲道法来讲这一段的经文。如果是你信主不是太久的话，也许对你会有一点深，那没关系，总是要学的哦。所以我们了解这一段的经文里面到底跟我们讲什么样的信息。我来念这一段的经文，彼得前书2章1-10节，然后我们一同来学习。这段经文在这里有了哈，出现了。好，我来念，那你们看着上面的荧幕就可以了。所以你们既除去一切的恶毒、诡诈并假善、嫉妒和一切毁谤的话，就要爱慕那纯净的灵奶，像才生的婴孩爱慕奶一样，叫你们因此渐长以致得救。你们若赏过主恩的滋味，就必如此。主乃活石，固然是被人所弃，却是被神所拣选、所宝贵的。你们来到主面前，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做圣洁的祭司，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喜悦的灵祭。因为经上说，看哪，我把所拣选、所宝贵的房角石安放在西安，信靠的人必不致羞愧。所以他在你们信的人就为宝贵，在那不信的人有话说，匠人所弃的石头已做了房角的头块石头，又说做了绊脚的石头、跌人的磐石。他们既不信从，就在道理上谤跌。他们这样谤跌也是预定的。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有金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你们从前算不得子民，现在却做了神的子民；从前未曾蒙怜恤，现在却蒙了怜恤。我们祷告。主，我们感谢你，因为你从死里复活，得胜了黑暗、死亡的权势，建立了教会，在世界各地，今天都有你的儿女们聚集向你敬拜。我们在七口这里也有弟兄姊妹，你所选召的聚集在一起来向你献上敬拜。我们在这个时段要思想你的话，求你借着圣灵引导我们，给我们智慧聪明，让我们了解当年彼得说这一段话的信息是怎么样的一回事，好让我们也能够进入真理，也把主对我们的托付和要求在我们的生活中见证出来，荣耀主自己的名。保守你的仆人，管理他的心思意念，管理他口中的每一句话，能够说出你要他说出的，使我们众人得造就、得帮助。赞美感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这个彼得在2章1节说，所以为什么一开始就说所以呢？我们写文章没有人一开始就说所以的，所以紧接着就是有因为才有所以。那么这个因为在哪里呢？因为就是在1章22-23节，因为2章1节到10节是连你1章22-23节，也就是说基督徒蒙了洁净、重生、得救之后，以至于在神的子民中 的群体里边过彼此相爱的生活。那么这一段的经文里面，我们分开三段来思想。第一段是第一节到第三节，教会的成长。教会一定要成长，教会不成长，教会就衰退，教会就软弱，教会就失去能力，教会就失去在地方上为主做见证的那个动力。而教会要成长，这一段经文里面告诉我们两方面要注意的，一方面是消极的，一方面是积极的。消极的叫要我们离弃，要我们脱去，积极的是要我们追求，要向上。那我们看，先看消极的，要除去一切的罪恶。第一节告诉我们，那么这第一节里边有三次一切的，一切的，一切的，是一切的罪恶，一切的诡诈和一切毁谤的话。后面的两项假善和嫉妒，嫉妒也是要我们离弃的，这两项也是复数的，多数的。彼得在这里是特别强调，无论是哪一项的罪恶，都是会影响我们基督徒的成长，拦阻我们基督徒的成长。这一些一定要在我们的生活里边除掉的，除去或者是脱去，在原文里面的意思就是衣服把它解宽，宽解你的衣服，就是要脱去基督徒，就是脱去了旧的衣服或者脏的衣服，除掉成为基督徒以前不好的生活习惯。所以下面呢有五方面是要我们除去的。第一，恶毒，要除去一切的恶毒，就是一切的坏事，包括没有基督的世界中的一切邪恶的行为，也就是指对别人造成伤害的行为。我们基督徒绝对不能在信主之后伤害，做一些伤害别人的事情。第二方面是诡诈，诡诈是指一切欺人、伤害人、利己的手段，这是我们基督徒不应该有的。第三，假善，假善就是真诚相爱的敌人，因为是虚假的，里表不一，外善内恶，假冒为善的两面人，也是诡诈不真诚的表现。所以这个假善，基督徒不可以假善，不可以做两面的人。在家是一种人，在学校是一种人，在父母面前是一种人，在老师同学面前又是另外一种人，在公司里，在教会里面是一种人，走出教堂是另外一种人，这就是两面人。那是带着一种虚假的面具。当我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我就突然间想起了一首儿歌，儿童小孩唱的歌。这首儿歌的内容是这样的，那是大概60年前我带小孩小朋友唱的。那个时候我刚刚神学院毕业出来，牧养教会，一个小的教会开始的，开荒的教会。这首儿歌是这么说的：来做礼拜像只羊，回到家里变作狼，羊皮披在狼身上，看来好像一只羊，回家挂在大门上，下个礼拜再穿上，假冒为善难进天堂。这首歌是这样唱的：来做礼拜像只羊，回到家里变作狼，羊皮披在狼身上，看来好像是只羊，回家挂在大门上，下个礼拜再穿上，假冒为善难进天堂。我们不要做这样的人， 基督徒不应该做这样的人，两面人，这非常要不得的。我们要真诚的人，里表都一样的人，真真实实的把我们所信的耶稣基督给活出来，不能带有虚假。第四是嫉妒，嫉妒是内心的一种骄傲，强烈的要求得到不是属于自己的东西，有私心就会有嫉妒，看别人比自己强，心里酸溜溜的，这也是我们基督徒不应该有的行为。第五，毁谤的话，一切毁谤的话，也就是恶毒的话，可以是从嫉妒产生出来的，刻意重伤别人的名誉和地位，有的公开的重伤别人公开的，有的是背后的批评，都是不应该的。所以这五项消极的都是要我们除掉，然后积极方面也有几项，也是也有五项要我们注意的，积极追求的。第一，就要，圣经说就要，这是命令，这是一定要，就愿者一定要，这是命令，必须要施行，我们的灵命才会成长。如果你除掉旧的了，这积极方面你不肯付代价，你不肯努力，你不肯下决心，你就灵命不会成长。第二，爱慕，爱慕纯净的灵奶，像财神的婴孩爱慕奶一样。这个财神的婴孩就是主初信的基督徒，如同财神的婴孩爱慕奶一样，刚刚生出来的婴孩一吸到母奶之后，觉得哇，尝到那个甜味那个滋味，他就会很渴慕，肚子一饿他就嘴张大大。你们带过小孩的人，养过婴孩的人就知道了哈。我四个女儿从小的时候，一稍微，对不起啊。稍微有一点过时间的时候，他就已经是手脚在踢了哈，脚很急，但脚也手也脚也在踢，所以妈妈要给他喂奶，说啊，嘴巴张开开，非常的渴慕。那这是彼得在这里所形容的，像那个鹿且慕吸水一般，如饥如渴的，像婴孩爱慕奶一样那种强烈的渴求。初信的人往往尝到主恩的味道之后，他就非常追求，非常爱读圣经。可是很多基督徒信主久了以后，那种渴慕的心渐渐就失去了，读经就随随便便的，有读也好没读也好，对我没什么大关系。那这就是造成你会不长进，爱慕灵奶。灵奶是基督徒灵命成长的必需品，除了圣经，除了神的话之外，没有别样的东西可以使你的灵命成长。所以我们的神就把这一本圣经启示留给我们世人，这是非常宝贵的。他不是救了你的命，让你怎么活你自己去活，那你就惨了，对不对？神还有一条路给我们预备灵粮，叫我们自己去追求。你不追求是你的事了，你饿死是你的事。所以很多基督徒信了耶稣不读圣经，没有得到喂养的干巴巴的，他的灵里面干巴巴的，风一吹就倒下去了，站不稳，对不对？他不健康了。所以我们一定要好好的追求爱慕灵奶。爱慕就是很有胃口，你不爱慕就等于你对圣经对属灵没有胃口。所以我们圣经说我们要大大的向主开口，主应许我们就大大的充满我们，用他的话来喂养充满我们。我们读圣经，我们听到就是在吃灵奶，要专心，要用心，要诚心，要一心谦卑的心来到主的面前来领受神的话。读经要读出东西来，听到要有感动，你没感动你就没得到，你读圣经读了白读的没东西。你读圣经一定要读出东西来，你听到一定要被神的话所感动，这样你的灵命才得到喂养和成长。 今天很多基督徒，我刚才说了，信主信久了，圣经读多了以后就没胃口了。没胃口的时候就没味道，很枯燥，就不太想。但是也所以，但是也不得已要为了是基督徒，所以一定要灵修，要读经，要祷告。所以圣经每天下班回来，早上匆匆忙忙赶着上班，没时间。所以下班回来晚上要睡觉以前，把圣经拿出来灵修读一下。那么读圣经拿出来的时候，圣经还没打开，口先开。圣经打开了以后，眼睛一条线。你懂什么意思吗？圣经还没打开，口先开就打哈欠嘛，对不对？所以还没打开啊，所以就打哈欠。那么圣经打开了，终于打开了，眼睛一条线，很困了的，闭上眼睛的一条线。这太多基督徒是这样的，我不知道你是不是这样，对圣经的、对神的话没有渴慕，没有追求，没有爱慕的心。所以你变成你的灵命就不成长，听到要么打瞌睡，要么玩手机啊！今天这个手机害死很多人呢，所以有的教会说进礼拜堂不准带手机进来啊！全部外面有几个箱，一边是姐妹的，一边弟兄，手机全部放在那边。那你的手机要做记号，不然你找不到你的手机是哪一台，拿错别人的可麻烦了啊！所以。要专心领受神的话语，纯净的灵奶就是形容这个属灵奶是没有掺水的，没有掺质的，没有杂质的，是纯真的、纯正的、可靠的，没有瑕疵的，没有邪恶的掺杂。句神的话，句句都是炼净的，所以我们要。真正的得到那纯净的灵奶，在神的话语上下功夫。今天许多基督徒不爱纯净的灵奶，却爱吃那些糖衣毒药，或者是新奇古怪的道理，不爱听纯正的信息，所以喜欢听法轮功啊，喜欢听什么？喜欢听那个神的大能，就是东方闪电。东方闪电后来现在改名叫神大能教会，因为太多人知道东方闪电是个异端的，所以他就改名改做神大能教会。我怎么知道？我有一次开圣经里面，从 YouTube 里面想看看有哪一些道可听的，我就去听一听，结果开出来的一个，我、听完的头头是道耶。后来进一步的了解，哦，原来就是这神的大能教会的，就是改名了闪东方闪电的人讲的头头是道的道理，可是它是一个异端的一个组织，所以我们要小心去分辨。很多人喜欢听成功神学，哇，听起来很吸引人，对不对？成功神学，你去上去听他的课，听他的道，你一定会成功的。他讲每一样的事情你都会成功，你向神祷告，神一定供应给你，你做什么事业依靠神一定成功，就是成功神学。哪有这回事？圣经里面这是不符合圣经的真理。圣经说我们也会遇到很多难处，遇到困难，对不对？但你的人生也不是一帆风顺，又是的人生也不是一帆风顺。我遇到很多困难，但是遇到困难是让我们为神做见证，让我们学习功课，这是必然有的。没有灾难，我们属灵生命不会成长。所以呢，不是说你做什么都是一定是成功的，信耶稣就是成功的，没有这回事。所以这是错误的。但是很多人就很喜欢听，因为合适人的口味。我们今天上网听到很方便，但是要非常非常的小心，因为如果你不会分辨的话，你很容易就给他们套上去了。起初给你听得很好听，慢慢的他就把你带进去，以后毒药就出来，就把你毒死了，把你整个信仰都搞坏了。我们要很小心上网去听道理。然后这里第四方面说，渐长以致得救，渐渐的成长以至于得救。渐长这希腊文是形容孩童顺利的成长，不要做婴孩。像哥林多的教会，哥林多的教会不像婴孩渐渐的成长，他不成长，所以保罗很灰心，你们信主这么久了还是婴孩，还是只会吃奶不会吃干粮，太可 那么奶，这婴孩一直吃奶，不会吃干粮，一直做婴孩，变成什么？变成老婴孩。今天很多老基督徒就变成老婴孩了，不成长了，那各方面的表现好像婴孩一样。婴孩在家里面常常闹事的，所以那在教会里面也常常闹事，那这就是婴孩的表现，就是因为属灵生命没有成长。求神特别怜悯我们，不要做老婴孩的教会，我们在属灵生命上一定要长大成熟，在团契里面呢，彼此相爱，建立一个有爱的团契，有爱的教会家庭，以致得救。以致这两个字就表示说是需要努力的，而我们得救呢，是靠主的恩典，白白的因信称义的。那么这里为什么说以致得救呢？所以我们应该更清楚的翻译就是说，在救恩中渐长 grow up to salvation， 在救恩中渐长，在得救中继续的成长，是原来的意思，不是说以至于得救，不是说得救是靠着我们的努力来得救的，不是这个意思。第五方面，赏过主恩的滋味，直接的翻译就是赏过主是美善的。赏，这是过去式的动词，是已经发生过的事情，也就是当我们蒙光照重生得救，罪得洁净的时候，得救之后呢，我们就有了这一种的生命，而这一种的经历会帮助我们产生一种的动力，驱使我们一定要爱慕神的话，好像婴才生的婴孩爱慕奶一样。如果你经历了重生得救，真正经历到那种生命，那个生命会吹破你，会给你一种动力去爱慕灵奶，使你的属灵生命追求成长。如果你没有重生得救，你就没有那个动力，你就不可能会追求属灵生命的成长。凡是赏过主恩所带来，赏过主所带来的救恩的人，这种的经历要成为他追求灵命成长的动力，以及跟神建立更好的关系。赏就是一种，就是经历，赏过你是经历过，这个赏呢不是理性的，也不光是真理或者知识的层面，而是进入了感性体验和关系性的层面，更进一步的，不是光有理性头脑知识的，而是真正是经历到的，实际的生命被触摸到。这是头一方面的，我们讲的彼得所提到的要除去，要爱慕消极跟积极的各五方面。第二方面，第三、第四到第八节，教会的建立。教会的建立，我们首先看到也是这里彼得说，主是活石，主耶稣基督是活的，是永远活着的，他已经从死里复活，战胜死亡，而且把他复活的生命赐给相信的人。所以主是活的，是活石，我们所信的是活的主，不是死的主。那么主是房角石，房角石就是头块房子的头块，房角石的头一块的石头是最重要的，是巩固房子的那块石头，巩固房子的头块石头，没有房角石，房子就容易倒塌。今天教会的房角石，主是教会的房角石，教会的根基。离了主，我们什么都不能做。我们必须尊主为大，尊主为圣。没有主的同在，没有主在我们中间行走的话，没有主在我们中间掌王权、居首位，教会就必定会倒塌，教会一定不能建立。所以教会一定要主的同在，主在我们中间行事，主在我们中间行走，彰显他的荣耀，彰显他的作为。所以教会一定要高举耶稣基督，荣耀主耶稣基督，这个教会才是一个纯正信仰的一个教会。离了主，我们一点不能做什么。第二， 像活石，我们像活石，主是活石，我们基督徒为神所拣选的，透过了与基督的联合，我们就像活石，像主耶稣基督，有他的荣美，有他的形象，有他的香气，他是活石，有活的生命，我们基督徒也有主的生命，有生命，活的有生命，就有伸缩性，就可以建造灵宫，灵宫的建造才会顺利。死的石头很难建，不能建造，没有伸缩性，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活石，都有伸缩性，彼此包容，彼此接纳，彼此相让，彼此饶恕等等，这样的话教会灵宫才能够被建造。死的活石就是很坚持很固执，那很难跟人家一起配搭，一起同工。没有灵命就像死的石头，在教会中会不但成事不足，而且败事有余，会成为癌症的石头，使到教会好像长了癌症，中了毒，灵工建造不起来。然后第三方面呢，这里提到第五节，灵工你们要来到主的面前，来到是一种，是一个命令式的分词，我们必须常常来到主的面前，像诗篇105篇第四节所说的，来到主的面前，寻求，时常寻他的，寻求他的面和他的能力，常常来到主的面前，寻求他的面和他的能力，要到主的面前来。被建造也是命令式的语气，是现在式的动词，是一个继续不断的 continuing 的一个动词，继续不断的过程，不断的扩张，不断的扩大灵宫的建造。这个灵宫不是人所建造的，是神主动的成就的，所成就的。所以教会不是人建造的，不是用人的方法，也不是属世的方法，也不是人的力量、智慧、聪明、自己的努力来建造。教会的建造必须是借着祷告，依靠神，按照圣经的真理原则，以及神给圣灵给我们的恩赐，一起来配搭建造神的教会，建造灵宫。以弗所书第二章第20-21节，有耶稣基督自己为房角石，各房靠他联络的合适，渐渐成为主的圣殿。这个圣殿就是教会，就是灵宫。你们也靠他成为被建造，成为神借圣灵居住的所在，就是教会。圣灵居住的时代，圣灵要与他的教会同在，要居住在他的教会中间，这是第二方面。第三方面，第9-10节，教会的身份与使命，这里提到四样的东西。这四样东西曾经在旧约出埃及记第19:5-6节里面出现，今天彼得在这里也用了这四方面，看到了这四方面的问题。第九节，彼得说：“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所以就是教会基督徒是被神拣选的族类。拣选是神的主权跟恩典，神在基督耶稣里拣选人做他的儿女，不是因为我们有什么好处。你感觉到你有好处吗？神拣选你，神看中你，哦，因为你有恩赐，因为你长得好帅，所以他拣选你。你长得比较认为人认为比较丑陋的，比较不合格的，他就不拣选你，没有这回事。所以神拣选我们，看中我，爱我们，救我们，这是出于神的主权，神的怜悯和恩典，不是因为我们有什么好处。哥林多前书1:26-29节里面，保罗说：“我们蒙召的按肉体有智慧的不多，有能力的不多，有尊贵的也不多。神拣选那些世上软弱的、卑贱的、被人厌弃的，是这样。刚刚反过来，我们是软弱的、卑贱的、被厌弃的，那神拣选我们。神的拣选并不是因为他不公平、不公义。”神，你为什么拣选他不拣选我？ 不是，不是因为神不公义，神的拣选跟人的愿意是相配合的。神要拣选你，但是你愿意不愿意被神拣选，你愿意不愿意跟神的公义来配合。神的拣选是根据他的预知，他预知到某一些人会相信他，他预知到某一些人不会相信他，神是无所不知的，所以他预知到你会相信他，他才会拣选你。人的得救与人对福音的反应是相关联的，人的得救跟你对福音的反应是相关联的。听福音是每个人的，神给每一个人的机会，但是反应是每一个人对福音的反应都不一样，对不对？你反应可以信可以不信，这是在使徒行传十三章四十四到四十八节很清楚告诉我，保罗跟巴拿巴曾经在比西底的安提亚传福音啊，那么很多的外邦人都喜欢听，但是唯独犹太人，犹太人就反对不肯信，破坏，跟保罗巴拿巴争辩。后来保罗，既然你们争辩，你们厌弃，你们自己厌弃，你们不要听，那保罗就巴拿巴就转向外邦人，跟外邦人传福音，外邦人爱听，欢喜接受，外邦人很多的信的，所以信的人那边告诉我们说，信的人就得了，得永生。那一般犹太人因为拒绝，就断定自己不配得永生。所以我们的得救是与福音的反应，对福音的反应是有相关联的。神有主权拣选，因为他是神，因为他是神。人有责任相信，因为人有需要。所以这是两句很重要的话语，我们必须要拿捏清楚。神有主权拣选，因为他是神。人有责任相信，因为人有需要。第二，这里彼得说，是金尊的祭司，整个教会是祭司的团体。我们教会每一个基督徒，包括所有的基督徒，是做金尊的祭司。所以我们的身份地位是很尊贵的，成为金尊的祭司，做圣洁的祭司，整个教会是祭司的团体，在神的圣殿中，神的教会里面来服侍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祭司有两个责任他要做的，第一个责任就是他要负责献祭给神，他所要献的是献灵祭。正如保罗在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二节说，要先把自己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我们如此敬拜是理所当然的。那里的侍奉要翻译成敬拜是更合适的，我们如此的向神敬拜是理所当然的。其次，我们要献上敬拜赞美为祭，希伯来书十三章十五节告诉我们。那第二其次呢，就是要把人带到神的面前来。祭司在拉丁文的意思就是筑桥者，是人神与人之间的筑桥的人。所以我们做祭司的教会有责任要把人领到神的面前，使他们从这边来到好筑桥，使他可以过桥，从罪人的地位、世界的地位，把他引到神的国度，进到神的救恩的里边。基督徒有责任和权利领人在主的面前蒙恩得救，这是教会的使命，大使命也很清楚告诉我们。第三，是圣洁的国度，更好的翻译是圣洁的民族。圣洁原文的意思是与众不同，被分别出来。教会是神把我们从世界里面分别出来、拯救出来的一群人，称它为教会。聚在一起就称它为一个教会。教会是神把我们从世界、从罪恶中拣选出来、分别的一群人，成为圣洁的民族，奉行神的旨意，过神要我们过的圣洁生活。除非我们看到了教会看到并且体会到成为基督徒的身份和使命，必须是与人有所不同，与世界有所分别。否则的话，我们不可能过分别为圣的 基督徒生活，除非你看见你的身份跟你的使命，你没看见你不可能，你混到世界里面跟世人过一样样的生活，人家看不出你是基督徒。国度也可以指说教会，国度有权柄，教会是施行神圣洁的权柄，国度的子民有圣洁的生活的工和工作。第四是圣洁的子，属神的子民，一样东西的价值往往是要看谁曾经拥有过它。一件可能看为平凡的东西，如果是曾经被名人所拥有，它的价值就非凡。如果一样的东西，君王曾经拥有过的，总统曾经拥有过的，那价值肯定就非凡了，对不对？你拿出来拍卖的话，哇，那价值不一样了。我们也是这样，我们原来是卑贱的、污秽的罪人，如今被神拣选，成为他的子民，成为他的儿女，我们的身价非凡。所以我们一定要认定我们是基督徒，我们是神的儿女，神所拣选的。我们基督徒要以这个身份为宝贵，为夸耀。今天很多基督徒在特别艰难的环境底下，压迫底下，逼迫的里边，就失去了他基督徒的身份和使命。我们都晓得国内中国大陆1949年以后就不得了了，文化大革命以后更不得了，教会受到更大的迫害，基督徒传道人受很大的迫害，被打死的太多了，被鞭打，被打死，被监禁，被饿死，被毒死，什么样的方法都有。曾经有一次我看到听到消息，公安的人把教会一般的人赶出来，叫你们排长队，很长，因为教会人多嘛，排很长队伍，然后前面摆张一张桌子，桌子上面摆着一张耶稣的相片。我是不相信耶稣有相片哦，所以你们不要，千万不要相信耶稣有相片哦。那为什么今天市面上呢，甚至书店里面也有卖耶稣的相片？那是天主教搞出来的。请问他是不是真的耶稣相片？啊，耶稣时代有没有人有照相机？那时候发明了没有照相机？2000多年前有没有照相机把耶稣真的照下来？那即使是真的有，是耶稣照下来当时的相片，也不能拥有，对不对？我们不能把耶稣限制在物体的里面，限制在那张相片里面。他已经完全恢复他的神性了，他不过是暂时做人，他留着那个形象给你，人像给你，不是要你拜他的，不是。所以我们不能把耶稣相片，不真实的耶稣相片当作偶像来拜。今天有很多天主教徒在耶稣的画像的下面，在那里做祷告啊，在那里敬拜啊，这是拜偶像，那不是真实的，那是画家笔下的耶稣像。谁看过耶稣啊？今天这个时代，画家画以前有没有看过耶稣？没看过，他不过是暂时道成肉身，成为一个犹太人。当然也有很多人要讲嘛，耶稣为什么成为犹太人？神要道成肉身成为人，为什么不成为中国人？中国人口最多嘛，为什么不成为印度人？那耶稣是印度人，你说哪一个长得好看？耶稣为什么不成为非洲人呢？你不能讲的，神有他的旨意，他要成为什么样？但是为什么会？因为犹太人一路来就是敬畏独一的真神，是不一样的，亚伯拉罕的后裔，这是神的拣选，神的计划。你如果要除了犹太人，你要讲神要拣选，为什么耶稣不成为中国人，不成为非洲人，不成为印度人？那你讲不过的，这是神定规的，神有他一个长远的计划存在。所以耶稣的像我们是不能拜的，那个没有真实的像。中，我刚才讲了，排长龙摆这个耶稣的像，那个不是真的耶稣，我暂时把它解释成为说真的是耶稣像啊，解释。 在当时公安的人认为这就是你们信仰耶稣的像，所以摆这个耶稣的像摆在那桌子的上面顶住他，叫那些从教堂里面赶出来的人全部排长龙走到耶稣像的前面干啥？吐痰，吐痰，向耶稣基督吐痰，表示侮辱你的耶稣，放弃你的信仰。如果你不吐痰，向耶稣吐痰，你有两个结果，一个就是你吐痰，你就走向另外一边，好，你就活了；另外一边你不吐痰，就走向另外一头，你就死定了。因为他们说不相信你，不能让你有宗教信仰，除了他们的信条以外，不准有别的信仰来取代共产的思想。所以排长龙呢，一个一个排着来，几乎大部分的人都是像耶稣像吐痰，吐痰，吐了痰你就活了，没事了。但是其中有一个少女，十几不到二十岁的少女，走到这一张被人家吐到满张相片都是痰的那一张所谓代表耶稣的相片，他走到耶稣的相片，把那个整个相片拿过来，用他很破旧的衣服把那个相片上面所有的痰擦得干干净净好几遍，然后把它摆回去，这个女孩子就不见了，消失了，在人间消失了。弟兄姐妹，在这样的环境之下，你敢承认你是基督徒的身份吗？你敢承认你是神的儿女吗？你这样的环境之下，你敢承认你才是真的基督徒？你经不起环境的考验，你的信仰不真，你还没有尝到主恩的滋味，你没有觉得耶稣基督神的儿子的救赎，耶稣神的儿子是你最宝爱的一个人，一个人物，是你最敬拜最尊崇的一位，远胜过你所有的家人。所以这个姐妹就消失在人间了。今天太多基督徒在强权威逼之下否定了他的信仰，太软弱了，求神怜悯我们，保守我们。我们也许说得快，我们还没有面对这样的问题，求神怜悯，让我们真是时时刻刻倚靠主。真正面对这样的问题的时候，我们站得住吗？在我们的信仰上站得住吗？最后是使命，刚才我讲第一是身份，现在第二是九节的下半节是使命，要叫你们传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光明者的美德。这是下半句给我们一个使命，要叫，这是使命的目的。我们的身份是要叫我们宣扬那召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的使命。所以神拣选我们，神救赎我们的目的，就是要我们为主做见证，要叫我们宣扬主的美德。宣扬不单只是传扬主神的美德，福音的奇妙，生命之道是我们要传扬，用口传扬，更重要的要活出生命之道，要活出那神的美善。基督徒有三个处，一个是传出，要把福音传出；第二是要活出，要把基督的生命活出来；第三要结出，结出什么？圣经里面有讲的，结出什么？结出果子嘛，对不对？好树结好果子，坏树结坏果子。那么圣经更清楚的，加拉太书里边告诉我们，第五章二十二、十三节要结出什么？结出圣灵的果子，对不对？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九样，不是九粒哦，要小心哦，是一粒果子里面有九样，不是有九粒，不是。你说我一天结一个礼拜结一粒，不是，一粒只有一粒，里面有九样，但是你九样里面可能你这样多一点，那样少一点， 不是你完全没有，你有圣灵的果子就是义力，里面有九样，你可能有一些你多一点，有的人忍耐比较少一点，有的爱心多一点，仁爱、喜乐、和平、忍耐嘛，恩慈，可能你恩典也很多，你很会关心人、帮助人、救济人，那这个你的果子就比较好一点的果子。所以一样一粒果子里面有九样，我们要结出圣灵的果子。第三，要宣扬神的美德，美德也可以翻译成大作为，但我们必须经历被神选召，因为这里告诉我们，传扬那召我们要被神选召出黑暗入其的权势，我们才能够宣扬神的大作为。我们必须经历到神的美德大作为，我们才能够为美德神的大作为做见证。所以这两样先后一定要把它弄清楚。最后我的结论，今天的信息是要我们同心合意来建造一个蛮有主形象的灵宫，蛮有主形象的教会。所以我们必须要先除去罪恶，爱慕灵乃而成长。我们要确认主是活石，是房角石，我们要向活石与基督联合的合适，然后来建造教会，建造灵宫。而我们有美好的身份和使命，所以我们要守住身份，才能够完成，才能够宣扬跟完成那召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的使命。我们祷告，主，我们谢谢你在敬拜中给我们你自己的话语，帮助我们，帮助我们领受当年彼得给当时教会的弟兄姐妹的美好信息。主啊，赐恩典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你是何等的爱我们，从黑暗中、从罪恶之中、从世界里面寻找拯救我们这一班人，作为你的儿女。目前我们这里虽然弟兄姊妹基督徒不多，你所拣选的人，我们聚在一起成为一个教会的团体，我们在这里要为你发光，要为你做见证，要为你成为光和盐的见证，成为光的灯台。求主给我们恩典，给我们力量，让我们知道我们是你所拣选的族类，我们是属于神的子民，我们是神过渡的子民，我们是永远属于神的。主啊，帮助我们，叫我们知道怎么样的来完成你召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神的大作为，好让更多的人因此被吸引来寻求我们的主，归向我们的主，使用我们这个团契，赐福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姊妹。祷告交托感谢，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现在预备心来领受圣餐，请各位先默默的祷告，洗礼，先洗礼，好 ，OK， 好，我们先洗礼。我们非常感谢主，今天有慕道多年一伯母，他今天要在众人的面前借着洗礼来见证他对主的信仰。我们请他到前面来。